在旅游的几天，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充满恐慌的羔羊，随时需要准备与人斗智斗勇，随时面临突如其来的埋伏与盘剥。整个旅游产业像一架精密的牟利机器，流水作业，不同环节旅游从业人员合作，当一个环节成功在游客身上剥去一层利润后，再迅速转交下个环节，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春节旅行备载记，文刘超。春节期间外出旅行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时髦且不可或缺的选项，无论出境游还是国内游，每到春节黄金周，各大著名旅游景区物价飞涨，人满为患，通往各旅游城市的高速公路拥堵不堪。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就是为了春节可以与家人享受一番吗？尽管我们都心知肚明，每次春节外出旅行，事后感受大多像是吃了一只死苍蝇。2014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进行了一场北国雪乡之旅。妻子是南方人，没见过茫茫雪原，于是在哈尔滨自助旅游了几日之后，我们在国内著名的旅游网站上报名参团，想一睹雪乡风采。雪乡是牡丹江市林业局辖下的双峰林场，因特别的地理位置，这里每年的积雪期长达7个月，年平均积雪厚度达2米，雪量堪称中国之最，且雪质好，粘度高，层层叠叠堆积在屋顶草堆上，宛如银白色的童话王国。我们以散客拼团形式，一大早从哈尔滨出发，乘坐6小时左右大巴车方可抵达目的地。一上旅游大巴车，导游在简单介绍旅游地基本情况之后，便开始舌吐莲花，鼓吹大家补钱在临近雪乡的一处景点停靠，参与一些价格昂贵的自费项目，雪地摩托、雪谷徒步，参观爸爸去哪儿的拍摄点等。名义上是自愿选择，如若不愿参加，导游会将这些不识相的游客放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任其自生自灭，也顺便进行自我反省。当车上的游客无一幸免被宰了一刀，每人平均又多消费了几百到1000元后，终于在晚上6、7点钟来到了雪乡。因费中包含的晚餐基本难以下咽，安排的住宿则是8人一间的火炕通铺，睡在上面身材苗条的女士翻身都困难，更别说一些膀大腰圆的爷们儿了。铺盖上还能找到上一批游客留下的头发与污痕，而即使是这样的8人间，也还要不同团队相互争抢一番才得以入住，需且住且珍惜。第二天按照计划，我和妻子一大早来到雪乡旁的羊草山上看日出，由于距离日出还有一段时间，气温又太低，我们只能暂时躲在一家农户家中。进农户家避寒，消费是必须的，一碗方便面15元，一个茶叶蛋加一碗小米粥20元。马克思曾说，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他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如果马克思吃了这个利润1000%的茶叶蛋，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就在今年春节，第一财经日报再次爆出了一名贵阳游客游览雪乡的天价花费，团费4600，雪乡的住宿标准间3200，吃饭小鸡炖蘑菇加炒鸡蛋400，游览项目1300元。网上一直流传着一条关于雪乡的经典评论，雪是白的，人心是黑的。2015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回南方探亲，顺便抽出几天去海南旅行，通过上网反复比较甄选，最终在一家中国排名前3的旅行社官网报名，参加一个同等类型最高级别的 VIP 旅行团。没成想这次经历同样不堪，导游接团上车后，随即开始兜售海南自费娱乐项目，如夜游三亚湾、美丽之冠歌舞表演、海上摩托艇表演等，大小共计9个夜间项目，每个项目100-200元不等，并声称这些项目是海南旅游的精华所在，那是绝对诚意推荐，优质价低，自愿报名。 同行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各地的游客，有的夫妻二人，有的一家三口，自愿报名者寥寥。还没多久，原本貌似单纯的小女孩导游脸色开始变黑，自愿变成了全车必选。之后的四天五晚海南行，购物与消费始终是其中重头戏。游览椰田古寨，半小时逛完寨子，一个小时关在小屋子里兜售银器，游览兰花大世界，兜售兰花精油、食品和名贵中药，游览农耕热带植物园，兜售乳胶枕头与床垫。即便是海滩休闲，也不忘推销各种娱乐项目，例如400多元的潜水、300多元的帆船，自费的游艇夜游三亚湾，更是将游客封闭在一艘船上，结合抽奖博彩推销高价水晶。其中最令人愤慨的是游览一些宗教文化旅游景区，自然山水的美好与文化历史的内涵荡然无存，只剩下烧香与算命。如南山佛教文化院和道教文笔峰两个景区便是如此，当地导游满嘴玄言，讲风水，说奥秘，仿佛不去拜拜偶像，给菩萨敬一炷香，人生就会充满坎坷。我与妻子都是基督徒，才算逃过一劫，没有被那些故弄玄虚的话语吓到。曾读到过一个游客分享的类似经历，在香格里拉的唐卡博物馆，一个自称藏传佛教上师的人不停兜售唐卡，说是对老人身体好，对小孩学习好，求子得子，求财得财，如果坚决不买，便会遭到恐吓甚至是诅咒。如今许多的宗教旅游胜地，无一不是在利用凡夫俗子对神秘知识的敬畏赚取金钱，如此牟利实在令人唏嘘。在海南旅游的几天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充满恐慌的羔羊，随时需要准备着与人斗智斗勇，因随处会面临突如其来的埋伏与盘剥，甚至在头脑里勾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场景。整个旅游产业像一架精密的牟利机器，不同环节的旅游从业人员精诚合作，当一个环节成功在游客身上剥去一层利润之后，再迅速转交给下一个环节，从游客出门直至他回到家中，如此完成一条流水线的作业。在这条流水线上，每个人都怀揣着同一个目的，赚钱。而诚实、守约、信任、良善等一切传统的美德已被他们剥离得一干二净。旅行结束，一个问题仍然一直盘旋在我的心里，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不管东部还是西部，在连号称国际旅游岛的知名旅游地都充满着各种欺骗与不公义，那么中国旅游业的前途何在？中国的旅游者难道就真的甘心成为刀俎间的鱼肉，任人宰割吗？当我静下心来思考，心境逐渐开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实际上，旅游业的乱象不过是世界之败坏的一点折射。现今的世界，有哪一个角落、哪一个行业是没有沾染污秽与黑暗的呢？圣经创世纪中详细记载了该隐的后代，其中一个叫做亚巴的，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还有一个叫做土巴该隐的，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从人的角度看，他们都是伟人，开创了一个行业，但作为罪人，他们开创的行业必然会沾染罪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有一段话提到了人进行经济活动的逻辑，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段话催生了一个概念，经纪人，既有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这个人显然是一个罪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罪人，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世间所存在的任何一个行业，不管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这类看似直接逐利的行业，还是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这类为了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行业，没有一个不被罪所玷污，不被罪人所统辖。想要找到一个纯洁无瑕、全然公义的职业，无异于痴人说梦。这不禁让我想起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在择业中遭遇的困惑，他们本能地认为某些职业非常圣洁，而另一些职业比较属世，甚至在进入工作环境后稍遇到挑战 特别是与自己信仰所产生抵触时，便默念世道黑暗，人心险恶，想要辞职。他们满以为这是在持守信仰，为神效忠，岂不知耶稣当年短短的传道生涯里付出了多少时间与税吏妓女这一些被人所不耻行业之人作息。谈到他常常厌恶斥责的，却恰恰是当年拥有高贵职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许正是因为世上所有的行业都已被罪污染，圣经才会教导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相比旅游业，也许有些行业的功利性较少，但是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最体现的亮度不同而已。世界上本没有高尚的职业，只有情操高尚的人；本没有低贱的职业，只有道德泯灭的人。即使是在我看来坏到骨髓的旅游行业中，也未尝没有良善在其中。就在海南旅行结束之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和妻子的一袋衣物遗落在旅游大巴上，我们充满忐忑地给导游打了电话，本以为他会随便打发几句敷衍了事，因为这一路上我们算是比较刺头的旅客，购物不去，进庙不拜，一毛不拔。而现在已经散团，导游也早已在回家的路上。结果没想到小导游热情地帮我们联系客车司机，耐心地为我们远程指路，在他和司机师傅的帮助下，最终取回了失物。那一刹那，我头脑中浮现了一句经文：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导游在整体有罪的行业中难免被罪影响，但他也是上帝的造物，曾经上帝也看这个美丽的造物为好的，在他里面播下了良善的种子。同样，基督徒也是被神算为义的一群人。我们并非完美，也常常犯罪，但当神算我们为义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不照我们的罪孽过犯待我们，反倒用他独生爱子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丑恶，欣慰于我们哪怕一点点的信心、爱心与善行。一旦我们清楚知道自己也只不过是那个被神算为义的罪人，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嫌弃别人的肮脏与污秽，去论断某些行业、某些岗位的罪恶呢？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在愈发黑暗的行业里勇于发光，透过耶稣基督去欣赏我们身边那些貌似不那么可爱的人，并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然，我们也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的心意，正如先知以西结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宣告的一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些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总是诉说。